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再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有这个主日崇拜的时间，愿所有的尊贵颂赞荣耀都归我们的主，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不见你了，只见基督耶稣。我们恭敬将这个小时的敬拜交在神的手里面，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感谢主，谢谢你们的张牧师给我机会来这里和你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也非常感谢那个丁长老、丁师母，这两天都是他在接待我们。我也很感动，看到我们美国教会来的一位夫妇陈弟兄、陈姊妹他是我们教会会友，今天特意开车一个小时来这里我也很想念他，也很感谢海德堡来的陈宇弟兄。人老了，你怎么知道人老呢？这句话我现在深深体会。他怎么说呢？躺着睡不着，坐着打瞌睡，就是忘不了，心事记不住，这就表示开始老了。这些年月走过了的人生的旅程，我发现人生变幻不求，每个阶段都有它的变迁。所以圣经讲的说，讲这个人生时，他说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什么水淋雨淋、水冲风吹，迟早。所以他说，你的房子如果盖在沙土上，当环境一变迁的时候，雨淋下来了水冲过来了，风吹了，你的房子倒塌。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来了离开美国两个礼拜，当时这两个礼拜都一直收到个电话，不断打给我，不断打给我，24小时打给我，一直在打，白天黑打。后来我就接听这个电话，他就说：“牧师，我遇到挑战。你在哪里？”我回到老家，我想不到，回到出来，原来环境会改变。他没想到，我们没想到，我们永远以为说好好念书，天天向上然后念完书之后呢，就去留学，然后留学完之后拿到学位就找工作，然后就定居下来，一路很顺利。想到这次他因为出差的关系他就回去老家，因为离开了老家都已经10年了，所以就很自然想着，这次要去就办这个再一次签证的延期。但是环境变了，大家知道最近的环境怎么改变，人家不签给他，这是他没想象的。我没想过他说你不会给我签证或者刁难我。他的母亲也打电话给我，牧师怎么办，我一个人呢，留在这里啊，我也不会讲外国人的话，他儿子也焦急，那我妈怎么办，现在分开两地。从来没想过环境会变迁。母亲在电话里面说，神你知道我吗，你了解我吗，你知道我的困难吗，你知道我的处境吗？或者他就讲说，神你真的是听祷告吗？我们经常可能常常会问这问题，神啊，你有听我祷告吗，你了解我吗？今天我的题目就是针对这个题，这个问题，神了解你，神知道你，神也知道你的难处。他的耳朵不是发沉，我从小在老家喜欢养狗，到老现在还喜欢养狗。老狗走了之后，小猴子1年半前要飞回来，说爸今天送你一个礼物，去那个帮你买一条狗。我买一条狗很大，哇，这几天我在德国，我看到还有一条狗像我那条狗那样的活泼有冲劲，我那条狗非常的冲劲。于是那个卖狗给我地方的人说，你放心，这条狗永远不会走失，你永远找得到它。我说为什么呢？我试过有事情狗走掉了找不到，然后现在这条狗永远不会丢失，因为在它的身体上面我们装了一个什么晶片， 无论他去到三国或者是山顶，无论去到沙漠去到草原，你永远都找到他，因为用 GPS。 这次证实上个礼拜前我的狗带去那个兽医那边，我说哎呀，我忘记带他的证件，他不需要带证件，你的狗身上一个晶片，他拿个机器在他的颈项上面一下上上啊，他所有的资料全部出来了。他上次打那个疯狗针的，打那个针的防止疯狗针是大概是一年前，一过去你必须要再打了。我说哇，这都印证了，你不需要任何证件，那个 GPS 你无论逃去哪里我都找不到你。所以这两个礼拜不在，我心里非常就算走失了我都找你回来。突然我想到问题，神啊，那你在我们的身上有没有装一个晶片呢？那就更没想到这个主人认识他，我了解他，无论到哪里我都找得到你。那我就说主啊，你找到我吗？圣经里面说，好，我们来念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我们一起念来。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们身上有个神的晶片，有没有？是什么？神向我们吹了个气，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如果这样的话，你逃得掉吗？你逃不了，你去哪里我都找不到你。如今你怕什么呢？我们就怕神啊，我好像孤儿。神啊，你了解我吗？你知道我的前途还在迷茫吗？你知道我生活的苦楚挑战吗？然后神说，我当然知道，因为我在你的身体里面，我放了你，你去哪里走？所以刚刚我们就念这个圣经，是念的这个创世纪是吧，第139的一到四节。这感谢今天的敬拜团去帮我们唱这段诗歌，也跟大家一起的念这圣经。所以他说，耶和华已经监察了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这就是我的题目，神认识你，认识我，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了我躺了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就是我做任何事情神都知道。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是不知道的。哇，那讲的这是神耶和华都知道了。所以在第七到第十一诗篇139篇，他也说，如果这样的话，神在我身上是了个灵，你能逃得掉吗？你没办法逃。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他想逃，逃得掉吗？是哪一位？约拿是不是？你在逃到大海里面去，我拿条鱼的抓你进来，我看你在逃吗？他说我投降，我逃不了了，你大海里面我都能找得到你。所以他说，我往哪里躲避你的雷，我往哪里那个躲避你的面，我到天上你在哪里，我在阴间你在哪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的巨柱，在那里你的手都引导我，你的右手也被扶持。你信不信？如果你信的话，你所居住的地方，你的地点会不会困扰你了？应该不会困扰你。无论在哪里有神与你同在，都是天堂。我当年花大概是15年的时间，在加州的非常漂亮的城市里面，马路上中间都做了很多的花，鸟语花香，到看着看那个城市里面很多人并不开心。我去那里经常问了一个问题，说弟兄你快乐吗？弟兄你快乐吗？姊妹你开心吗？真的，我那几年坐在那城市里面，我看到大部分人不开心，工作的压力大，很多父母一年当中都没有一天有机会跟子女们吃饭啊，一大早孩子上课你还没起来，当你去上班的时候大概9点，回到家晚上起码是8、9点， 十年很普通。虽然外面鸟语花香，但是我看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好像在沙漠。反过来说，神与你同在，将你放在伊索比亚，你开心吗？姊妹，你会不会开心？因为神说你无论在哪里，我都与你同在嘛。但为什么开心不开心？我们看外面的环境，以那个取代神。他这里说，你去到天上神在，你去到阴间神都在那里，你去到海底我都在那里，有神同在，你为什么不开心呢？所以说，你在哪里我都认识，我都知道你啊。这是诗人所讲的。那你说，这是不是个诗人的形容词？如果明天真是人家叫你调去那个非洲的刚果，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笑得出来呢？那你说了这个事情啊、所讲的，无论在哪里，神都能够明白，对吧？那你可不可以拿点具体的例子？刚刚那是个形容词，拿点具体的例子讲讲看，有没有证明无论在哪里，神你都可以找得到我的？那我想到的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一个是一个人物叫哥尼流。哥尼流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一到三节提到，在凯撒里亚有一个人，名字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行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的人，全家都敬畏神，多多的召集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又在申初，申初是几点钟？请问，申初是几点钟？下午三点。下午三点，他在干什么？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一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请问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举举手，有没有人下午三点还在祷告啊？有没有？哇，这个哥尼流不了不起吗？圣经引用这个哥尼流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啊、形容他？我们再看啊，哥尼流定睛看这个使者说：“哇，主啊，什么事情啊？”天使说：“你的祷告，下午三点他在祷告。”他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一蒙纪念，现在就打发了往约伯去，亲拿着我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那个萧平祥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这里面我看到几点东西形容这个人，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个外国人，是个意大利行的百夫长，是个军官，是个统治者，你可以说。但是他的圣经里面讲的并不是因为你是个外国人，你不是犹太人，意思说成为你拦着你认识神。他说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召集百姓常常祷告神，这是他的特点。他经常祷告，敬畏神又爱人。他虽是个罗马的军官，他还常常召集百姓。他认识神吗？请问回答，他认不认识神？不认识。但他有个心，他有个心追求神，所以他在祷告。但神说：“你的祷告我听见，但我知道你其实你并不认识我的。但因为你有这种刻薄的心，有追求的心，那怎么办呢？”于是神说，天使说：“你的祷告你周记已经蒙了，现在你打发人去的，去什么？去找。”彼得，他了解，他明白这个福音，所以呢，我叫你去他那边，请他过来，将你所认识要认识的真理，由他解释给你听。这表示什么？你不要以为你祷告是打空气的。今天我的题目在强调什么？神认识你，虽然你不认识他，他认识你，他明白你。最主要是你是否有个敬虔的心，正想了解明白。如果你真是诚实的，你真的想明白，神一定会告诉你。今天我们查这个题目的时候，怎样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查了几十年是吧？从小到大，我深深体会，明白神的旨意并非太难。当你明白之后，你愿意顺服他的旨意吗？那就艰难。所以哥尼流他是个外国人，他并非他认识神，但他的心神看见，所以他说：“ 你要去找彼得，彼得可以解释给你听，意思啊，神的做这个工作，再将这两个人连起来了。第二天，他们行入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中午，彼得在正午约在做什么呢？这段圣经我们看到上房顶去祷告。哎，请问弟兄姊妹，有没有人中午在祷告的？有没有？如果有，你举手，不要客气哦。所以你看到哥尼流也在祷告，在祷告的时候神跟他讲话，彼得在中午的时候也在祷告，神也在那时候呢也是在跟他讲话了。怎么讲？他彼得在上方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里的人预备好午餐，是不是？突然彼得看见个异象，那个异象大家很明白很熟悉，是不是啊？如果你来过教会，很多人都明白，发现天上有个什么布降了下来，降下来之后有声音说，彼得吃什么里面的走兽昆虫。那彼得说，主啊，我是犹太人，这些东西是肮脏，我怎么能吃啊？这个意思，这个坏布也升了上去，一连几次，三次，下来上去，下来上去。彼得说，这是什么一回事呢？彼得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这块布会上上下下三次？当他真正怀疑不明白的时候，啊，有什么事情发生？啊，楼下有人就开口了，开口说：“请问，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彼得的人住在那里啊？”他有啊。彼得说：“什么事？”他说：“我家老爷哥尼流，在异象当中见到神对他说，请你去我们那边解释那个福音。”彼得这样一听啊，我明白，刚刚那个布上上下下三次，原来神说他能够接纳外邦人，叫彼得去他那家里去传福音。于是彼得开口说：“我真是看着神不偏待人，各国中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所以我将这两个人连起来表示什么？彼得根本就不认识哥尼流，哥尼流也不认识彼得。但两个人有个特色，有什么特色啊？都是敬畏神，是不是啊？还有什么特色？都在祷告，是不是啊？所以你心中有问题，你不太明白，但神却了解你，明白你，将这两方那个串联起来。于是乎彼得，于是说好，那我就跟你们去你的家。于是彼得就将这个福音先先后后详细的就解释给了那个哥尼流听，这是他所讲的道理。他说，神将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个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传宣传洗礼以后，从家里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拿撒拉告拿撒拉的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他周流释放行善事，医好反被鬼压制的人。然后他再讲下去，他在犹太人之地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你们仅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显现出来，众先知为他做这个见证。这篇道理，哥尼流有没有听见过？没有听见过，但哥尼流他有心寻道，他这个心被神看见。所以今天不怕你不明白，只怕你没有这个心去追求。如果你真的有心去了解神的话，或者主啊，我真的想知道我下个人生的旅程在那里，你真的真诚，你告诉神，神必定指引你当走的道，当走的道路。所以从这两个人我们看到神认识你 还有另外一个人埃提阿伯人，他也是很明显的见证。这个人什么特色呢？这里提到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去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向加斯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去了，腓力去干什么呢？在这段历史前前后后记载使徒行传第八章，这个埃提阿巴人是个太监，他是个高官，管钱的。他去耶路撒冷干什么？去什么？做什么？去做礼拜。做完礼拜回家的路上，坐在马车里面，他去做什么？在看圣经。回家的时候看圣经，你可以看到这一个人是不是也是个敬虔的人啊？他寻到，但是他看圣经，他看得明白吗？他看不明白。 明白无所谓，最主要是你有心看，神知道你看不明白，神才派蛇去解释给他听啊。非得往那个太监坐在马车里面，突然间有人在马车旁边，哎，老兄你明白吗？他吓起来了，哇，突然有个人在我马车旁边了，他说我不明白，你在看哪里？以赛亚书53章。意思非得要不要我过来解释给你听？他说好，上车，他就讲这段圣经解释给他听，讲到耶稣就是那什么被宰杀的羔羊，他的血洗干净我们的罪。但这个太监听完之后，他即刻做了一个行动，什么行动？有个行动是不是啊？什么行动啊？他说这旁边不是有一堆什么有水吗？如果在这里受洗有何干不可以呢？是他主动提出要求的时候，我愿意有受洗啊。于是费说好啊，既然如此，有谁拦住你？他就帮他受洗了。受完洗讲到神就将费带走了。这几个都是很明显的例子，对于我们这些漂流在海外的人说，神认识你，你不要委屈自己，浪费时间做很多的担忧，整天想着下一步人生旅程在哪里。其实神知道你的需要，神知道你的难处，问题是你是否真诚的去敬畏他，将你的难处告诉他，然后很顺服的时候，主啊，请你引领我，而且我愿意顺服。所以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我一开始提的时候，我那条狗今天人都有方法，在他身体放个晶片，他无论人逃不走。何况我们这些人，神自己亲自创造，他怎么可能不了解你、不明白你、不知道你呢？无论在你在哪里，在东方，在西方。无论在任何的环境，神都清楚明白你的困难、你的难处、你的需要。问题是，你有没有想割你流，敬畏神、爱神，还爱人？你有没有想割你流？甚至在下午那段时间，他还在祷告。我们有没有想彼得？中午12点还在祷告，科目的祷告。这10多年来。我也经常回老家，经常回老家。我从小在老家就是个基督徒，但是真正的这几年回到老家学到了很好的功课。我看到那些人，这个中国的早晨5点起来祷告。今天我们漂流在海外，我们还有个早上大清早起来祷告。2015年，神给我这个恩典，给我这个福分。我决定说，为什么每次教会的特会才有1个月的祷告？退休会了，夏令会了，布道大会了，我们召集的时候来1个月的祷告。神明显告诉孩子，你为什么不能每一天早上来教我祷告？2015年开始。9月，一直到今天，神赐给我一个很大的礼物。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早上7点去教会祷告，和弟兄们去祷告。发现祷告到个地步，神的恩典降下来，超过我所想所求。我从来没想过。到后来神说，我给你又给你一个礼物。受洗以前受洗1年大概2-3次，这几年都看到神怜悯不断不断的愿意去执行者。这是更感动的是，一位姊妹特意从广州5月飞过来，她飞过来说，什么事？我愿意在你教会受洗。我听了很感动，你没有必要这么遥远飞过来，飞过目的就是一件事，我要你受洗。2年前神也赐给我礼物，一个很漂亮的漂亮的一个德国人的教堂。我实在没有想象，我都不敢想神在那个教堂赐给我们。 我发现祷告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一起痛哭流泪，为教会的复兴祷告，为自己的生命看到自己的败坏流泪的祷告。你不要怕你的环境流泪，你不要以为你是孤单的，没有人知道，神知道你在哪里，神完全明白你的心肠，你的难处。问题是你要他吗？哥尼流虽然是个外国人，这里提到什么？你是个金钱人，下午三点在祷告，彼得的中午还在祷告，那个从非洲来的以菲欧撇那个太监在回家的路上坐在车子里面还在看圣经。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出来旅行的时候，这旅途上你真的以神的话为宝贵吗？神知道你，神了解你。所以诗人大卫所写的不是一种形容词，真真实实你往哪里逃避他的恩典？这是刚刚提到那些人的实实在在。那现在有些人说，那现在神还是这样吗？当然现在还是这样，他还是了解你，他还是明白你，他还是能一样的帮助你。所以看到有一次一位姊妹是中年的中文老师，在我教会里面，他就说，什么时候今天你办个团契，你可以给我几分钟讲见证吗？哇，我很惊讶哦，你在我当中这么多年，我们一直说要你，就是说你愿意享受这个美好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为救主吗？没有没有。那一天在周五团契，在我们聚会是六点半吃饭的，七点半的，七点半开始就是敬拜，然后就是聚会查经祷告。那天他主动说，什么时候你可以给我几分钟讲见证吗？我很敬仰，我说 of course， 当然可以。他说两礼拜前他去了商场买菜，买菜出来了之后，在车子上面发现有人摆了一些广告，广告是在乎广告。那天风特别大，将那个广告一吹就吹走了，他吹走我还傻傻的还追过去将那个广告拿回来，拿回来之后怎么样，拿回家我也没有看，就放在那个的电视机上面，拿着压住就忘记这一回事。过了几天他一看，诶，怎么是中文字啊？他觉得太惊讶了，太惊讶了，怎么有可能有中文的广告？于是他就特意的专心打开那个东西一看，一看里面是写的是什么呢？好，他里面所写的这句话记在哪里？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念好吧。来，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守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约那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约那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这是当经文，他刚才讲到跳起来，为什么跳起来？他神啊，你知道这些年来我为什么一直不愿意公开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我不愿意受洗呢？我有个问题，就是说我要再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所以当他看到这个经文说，主啊，你竟然用那一个中文的当中提醒我说，孩子你不要再等待了。当他一看到这经文，他整个人跳起来了，他说，神就是明白我的心思。所以他说，在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现在就是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你还等什么呢？大家大说，什么时候决定受洗了？因为我发现我心中的疑问原来神清楚了解明白，他就回答了我这个问题，说不要再等待。所以今天我再重复我的主题是说，神认识你， 神知道你，你的需要，你的一切，神明白，告诉他，对他的爱，对他的帮助，对他一个正面的回应，说：“主，我愿意，我愿意接受你对我的引导和带领。”另外一个老太太也是，我们在那个城市里面有个老太太，她是广东人，啊，她不会讲那个英文，也不会讲普通国语，她讲的广州话人家不明白，她只能够讲台上话。她的人生很坎坷，到中年的时候，丈夫就离开世界。他一生人的忠心就放在儿子身上，搬去我们那个城市。想不到，到了老年的时候，他儿子患了癌症，也这样离开了世界。在家里是洋媳妇，孙儿没有一个人会讲中文。老太太80多岁了，神认识他吗？神知道。这段圣经应验在他的身上。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受诚实之道万物永远，他为受委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复兴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寡妇。他还没有认识神，神已知道他。在我们那个城市里面，有几个香港人，他是沈师母的同事的妹妹，他说：“你们叫赶快去找这老太太，太凄凉了。在海外一个人，丈夫死，儿子死，毫无依靠。我们去找他讲。”邀请他来教会聚会，他听了这个道就感动，但他有一样东西放不下。我信了主之后，我丈夫那个神主牌谁去祭拜他？我们继续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感谢主。有天他对我说：“什么时候我决定信主？我已经不再在乎那个什么，我儿子。”我丈夫是我祭拜的问题，我也愿意接受基督耶稣为救主。80多岁老太太，那天我们在教堂的镜子旁的受洗，受洗完讲完道之后，在复召的时候，进行会总是每次聚完会在复召的时候啊，他们到复召要面临愿意出来讲见证，老太太到前面的时候，我有见证。我见证是神认识我，神知道，神知道我的苦楚，神知道我的需要。然后他讲了一个奇妙的见证，我听了也非常受感动。昨天礼拜六下午2点，不是晚上，下午2点，我在家里的客厅里面坐在一个椅子上面，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什么声音？不是用英文，不是用西班牙话，不是用国语，用他听得到的台上话，在叫他鱼神，他是一个鱼人。你再一看，怎么我家里有中文？我家里一个人都不会讲中文，他觉得有点奇怪差异。过了一阵子，又了雨伞，2次。过了阵，第3次，雨伞。他明白了，主啊，原来你在呼叫我，你知道我明天要受洗的时候，他心里受到极大的感动。我那个想到就是圣经撒母耳的见证，撒母耳也是。当年他年幼在店里，他不认识，不太了解神，所以没有这个经验。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也不太明白。老先生也告诉他说：“ 神在辅导你。所以发现在圣经里面记载那些事情，不只是历史的事件，到今天甚至今天还是发生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问题是你愿意去认识他吗？他认识你，你愿意交托给他吗？还是你自己看着走得太远？台福神学院现在名字改了，叫正道神学院，当年院长刘福林，有时他讲道时，我听了他的见证很感动。刘院长说：“主啊，给我机会，让我每一天有机会向他传福音。”当他有这个心意的时候，神应允了他，神答应了他。我听了很受教，我也说：“神啊，你也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一直都有机会能向你传福音。”那一天在香港讲完道，在回美的路上，在飞机场，我觉得哇，还有一两个小时，在干什么好呢？突然圣灵感动我说：“孩子，去哪里？”香港国际飞机场的大堂后边，在那边有个小教堂 chapel。你去那边，那我就去了。那个千步不小啊，普通千步只有两三排椅子，他那个千步也是不小。我觉得我坐的最后一排，我坐在那里，我就安静着。神啊，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当我在梦想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突然有个声音在讲台后边，他说：“朋友，你相信祷告吗？”我看了吓了一跳，一看圣经哪里？他再讲一次：“你相信祷告吗？”我说 ：“I do。”哎，怎么他是用英文跟我讲啊？因为这是香港嘛。I do believe prayer。我绝对相信祷告。然后他说：“你可以为我祷告吗？”我说：“当然可以了。”我告诉他我是个传道人。于是他从讲在那边一直走过来。他不是香港本地人，看上去下一个是菲律宾人，比我高出一个头。然后我说：“朋友，你要为你祷告什么？”他突然哭起来，是个男人，大男人，哭了。我有什么事？他说：“我得罪了我的妻子，我犯了婚外情。但是我真心做到婚姻，我不想失去这个婚姻，我该当如何行呢？”我说：“朋友，你需要相信。”认罪悔改，你愿意吗？他会愿意，然后啪跪了下来，跪在我面前，流泪的他，我愿意，神的赦免，那我也跪下来，我们两个拥抱，彼此祷告，彼此流泪。我看看他的真诚，然后我说：“弟兄，如果你真的向神悔改的话，今天祷告完，你回家有件事情要做。你要做什么事啊？请问你要做什么事？回去向你的妻子认罪。如果神许可的话，你就得着你的妻子，得着这好运。”他说：“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回去。我愿意跪着我妻子面前向他认罪，然后我用这段圣经呢鼓励他、安慰他，是记载在诗篇五十篇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念好来：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犯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物。
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神看着我。所以今天我们一直以为说我们是孤儿，神好是高不可达，远不可及，根本是与我是十千八丈，离开我太遥远。其实神不离，离你不遥远，不遥远，就在你心里，就在你口里。你没有从娘胎神的眼里面，我就认识了你。问题是，我们人一直在拒绝神，我们不要他。所以说，你去哪里躲呢？你上天下地我都在那里，你为什么不需要告诉我你的问题呢？我们不愿意。没有了海外，我们就是担忧是不是拿到海外的签证，没有上学校怕拿不到学校的奖学金，毕业后又在忙了，论文答辩完，教授和你握握手，恭喜你论文通过了，高兴几分钟，一下子就开始烦恼了，我下课去哪里，我工作在哪里，然后说我是基督徒。我们整天生活在烦恼愁苦当中，找到工作下一步，我的距离问题一直在烦，一直在烦。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神知道你的苦处，你为什么不向神倾诉？告诉神，我愿意教导，我愿意完完全全顺服。有你在我心里，无论在亚洲、在欧洲、在美洲、在非洲，都是天堂。当你这话，你怎么能唱啊？怎么知道你被圣灵充满？今天晚上回家，对着镜子照照看，你发现有神的荣耀吗？你喜乐吗？所以神并非离我们这么遥远。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八节，我们一起念一次，来，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不遥远，就在你心里，在口里，神就在这里。今天只有说，主啊，我知道你一直都是在看顾着我，留心着我，你从来没有离开过。当我们年数一年年增长的时候，我们越来越说，不是，若不是神的照顾，我们一天都活不下去。有一只手，一个无形的手，一直这个牵着我们。如果没神的保守看顾，意外随时可以发生。当我们知道有这个无形的神的手来照顾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没有恐惧害怕。有个中国的歌唱节目叫《星光大道》，里面有一个姑娘，她拿到全国冠军，歌声非常美，人也非常看得见活泼可爱静美。当人家访问她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她是个残疾人士，她的眼睛是瞎的。众人很惊讶，原来你是个残疾人士。他说，我从小到大眼睛都瞎，但为什么这么唱啊？你歌唱得这么好，你还能拿到全国冠军。他说，因为我父母从来没有将我当作是残废人来栽培我、教导我。他听到他童年的时候去上学的时候，他的父母牵着他的手，我拉着你的手去学校，然后告诉他说，数一数向前面走多少步，然后右转多少步到了学校，我今天陪你，明天陪你，这个月陪你，这个学期陪你，以后你可以自己走吗？大妈，爸爸，我相信以后我可以自己走， 不是现在服务我。他我父母从小就用这样的方法在陪我说，你并不是个残废的人，你也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他就这样，有一天大风大雨，他在前面走走走走，突然之间有只手一把抓住他，哼，谁的手？原来是他爸爸的手。为什么？因为大风大雨，前面那条路被水冲走了，有个大的洞，他是看不见，他照样每天走几步走几步。所以如果没有后面的手抓住他的时候，他下面这走就跌到那个洞里面，他可能死在里面。他才发现原来爸爸在那边抓住他。然后他父亲对他说，女儿，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一天，我一直在后面看着你。你以为我不在你身边吗？我让你独立锻炼，其实我的眼睛没有离开过你。在你受不住的时候，我一把抓住你。今天你不要埋怨，你不要心里觉得说我是不是个孤儿，所有的孤儿神不要我。当约书亚知道他的老师摩西离开的时候，他心中是何等的焦急、害怕、恐惧，我怎么能带领这些卑劣的百姓离开旷野的迦南地？神的孩子，我并不离弃你，也不丢弃你。神说我知道你，问题是你从来没有找我。抬头说，今天我们将神当作什么？当作是个中医而不是西医。我的姐是个中医，她对我说，小弟，我看到病人是非常之困难的。为什么？那一些被西医已经判了死刑的人说，我没办法救你了，没办法办你了，那你去试试看找那个中医吧，能医就医，能不医也是没办法。于是乎呢，很多的病人说，我都已经是没希望，西医已经判我死刑，那去找找中医看吧。如果对我有帮助，我就捡回我的命。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将耶稣基督当作是个中医，真的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找他，就是想自己的方法，实在行不通了，再去找耶稣。是的，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哥尼流是个外国人，神在乎啊，他有个金钱的心。那个非洲的 Ethiopia 那一个黑人，神在乎你的肤色吗？ No， 他对神的话有兴趣。撒旦用尽各般的方法抢夺人的灵魂，其中的最大的引诱试探就这种手机，试到人没办法专心听到。神不要，上帝不要你听，是他不愿意打开圣经看神的话，蒙蔽我们，告诉神，我的下一站在你的计划当中。神带领引导，何必等到患难来临再去找他们？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这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有这样的信心吗？神啊，你要我去哪里我去哪里，我根本不在乎，我只在乎的有你的同在。那种渴慕追求的心，以利沙充分表现出来。他的老师以利沙，你不要跟我去吧，你就是这里吧。以利沙，无论你去哪里，我一直跟到终点。愿你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 我开始以葛做一个比喻，我其实还是用以葛做个比喻。我那条狗给我太多的功课学习，他在家里每天刻薄着见到我这个主人，只有我车子开到车库里面，哎，他还没有看见我，他在后院只听到那声说：“主人回家了，我等不及了。”车子停完，跑到后院的玻璃门，踢一下门一拉，啪，他冲了过来，冲了过来，他找我主人，他就是这个跳在我身上，然后呢推我推我推到墙角，我就没办法动了。他说：“主人，我要你亲近我，我要你摸我。”然后推啊推，推得我没办法再走动了。他整个趴在我身上，那还不能满足。他主人，我觉得还不能满足啊。他怎么样？张开他的血盆大口，牙齿尖得非常锋利，张开他的口。他主人，我要将你吃进去才能够满足我。他开始怎么样？咬我的手，如果他真的咬，我十个手都不跟他咬。他给他咬，用他的舌头就是舔我，吃啊咬。这主人啊，我太爱你了，我一将你吃进去，我才能够得心满意足。他真的咬我的手没有？我看了这幅图画的时候，我即刻跪下了认罪。主啊，我从来没有这样刻薄追求，我让你可以可以，谁说你爱过我吗？你真的心想着我吗？你为什么念圣经？念圣经不是为了查圣经，念圣经不只是为了讲道，念圣经当它是种爱情的时候，我享受你，我爱慕你的话。今天一样的是，到处的教会没人看到排队进来聚会。今天很多时候牧师面对很多的挑战，他在上面讲到很多人给你牧师五分钟 attention time， 第六分钟你讲的道枯燥乏味，我再看看手机，手机里的东西不是更精彩吗？今天我们将那个敬拜，礼拜的敬拜当成什么？来听什么 talk show？ 用杭州的时候说书。我的是东北的是二人转，礼拜天聚会不只是来听到啊，礼拜天的聚会是敬拜神。什么叫敬拜？主啊，我赞美我感谢你，一个礼拜的保守看过，我要回家，我朝见你的面，我来感恩，我接着祷告，接着诗歌，接着颂词，接着你的话语，我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向着你。讲到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我来赞美你，敬拜你。以赛亚书五十八章说：“如果主日。”你能够调转你的脚步，不以私事、私意、私念，乃以耶和华神为主。神说：“我必定会高抬你。”今天我们不看个主了，神知道你，神认识你，神也明白你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常去抗拒神，我不要你，主我不要，我有自己的方法。你为什么一定认为众人所去的那一个国家是最美好的呢？ 没有神的保守怜悯，任何一个世上被人家觉得好的国家都可以是你的地狱。多少人后悔了？今天我们去哪里？去神叫我们去的地方。神离我们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马太福音一直提醒，一直提醒天父对我们的应许。这些圣经念了不知道多少次，背了多少次，但你相信吗？你相信吗？我们一起再来念一次：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耶和华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雨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给求他的人吗？我们相信吗？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整个生活的态度完全改变，恐惧、烦恼、忧虑不再霸占你的思想。每天以祷告开始，每天以赞美敬拜，以传福音为我最大的一种的恩典和享受。想这是天父的事情，不是地上的事。神知道你，神认识你，在你母腹当中，神已经明白你。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的话，我们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喜乐的人。在生活当中，你发现真有神的能力的告你。我们接着祷告。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神啊！原来我还在母腹当中没生出来的时候，已经认识了我，已经了解了我，是吧？世人还会说，我可以在哪里躲避你？升到天上，你在那里；去了海底，你还在那里；我在中国，你在那里；我在德国，你在那里；我在沙漠，你在哪里；我在旷野，你在哪里？神啊，我怎么能够躲避你的面呢？神在乎你什么民族吗？种族吗？神在乎你学了没学了吗？哥尼流是个外国人，但神说你的祷告，你对人的爱心，神悦纳。主啊，我们真诚地向你祷告过，一个非洲的黑人，他的这样的金钱，千里迢迢去耶路撒冷礼拜敬拜神，回家的路上还在看圣经。他虽然不认识你，神知道他，神已经悦纳了他那种金钱的心。主啊，赦免我们，我们缺乏金钱。主，如果今天我们真的相信神知道，我们的生活行为心态改变，我就不会敢犯罪。于是被他的老板娘试探也攻击他的时候说，这里没有人吗？没有第三者，只有你和我，我们犯淫乱吧。于是说，我知道神认识我，我就不敢犯罪。雅各虽然生在一个受人委任的家，他不认识神， 等着他的兄长追杀他的时候，逃到旷野。他以为在那里，他是被抛弃孤单的。神说没有，在家里有我，在旷野我也在那里。神打开他的眼睛，让他看到一个天梯，从地上一直升到天地，有使者从天上上上下下来去。然后雅各听到声音说：“我是你父亲祖父亚伯拉罕、以撒的神，我必将这地赐给你。”雅各心里说：“原来旷野神也在那儿。”雅各说：“这就是神的殿，成为不得离。”当我们真的知道神与我同在的时候，我们心中的恐惧害怕就没有。当亚拉军来攻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少年说：“老师啊，我们完了，没命了，我们被敌人军的围困。”以利沙祷告说：“神啊，打开大海少年的眼睛，让他看见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的更多。”他看到天使天君。当我们真的相信神认识我，神知道我，神爱我，我们愿意做个怎么样的回应？我们的回应是什么？要这道离你不远，正在我考虑，在我心里。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叫我们主权交给上帝，我们发现那是何等荣美的人生。主，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顺服你。我不但知道你认识我，我更愿意说：“主啊，我愿意刻骨的心，我来追求你，我要快乐跟随。”我愿意再次将自己的生命主权交给你。愿神赐福这里的教会，这里的弟兄姐妹，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常与他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